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夫赐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由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由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要、种种意行、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营聚乐、诚意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九恨愿，恒顺众生愿。第九恨愿也是谈回向的内容。恒就是要恒常、不中断、不休止的，顺就是随顺。众生的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根性，而饶益成就众生，这就是利他之行了。一个修普贤恨愿的菩萨，要发起广大的同体慈悲心。这个同体呢，就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跟一切众生平等不二，在自信清净心层面，离开我和他的区别，自他不二。既然是自他不二，就得要恒顺。修普贤恨愿的行者，也以普贤恨愿法的加持故，能够了知一切众生都是由心性所缘起的。虽然在相上有种种众生不同的差别，但是在体性上却是同一真如体性。所以这一段就是对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以及前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就由利益众生供养啊，这个内容做了深刻的展开。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我们再来看，具体来看经文。善财童子啊，这个在普贤菩萨面前就已经请问请教，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修菩萨行啊，成就菩萨道。这一段就是非常深刻的开始。普贤菩萨就告善财童子，善男子，标举第九愿的恨愿之名，言恒顺众生者。下面就解释这个恨愿之相状。 最先就阐明属恒顺对境，这个对境是非常宽广的啊，是进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啊，所有虚空法界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这刹土之多用海来表达，十方刹海，这些十方刹海所有的众生，这所有众生就包括九法界众生啊，这九法界众生他们有种种的差别，差别首先体现在他们诞生的方式，有四生胎，就是胎卵石化啊，这个胎生是指以人道为主的，当然也包括畜生道，中阴身阶段啊，带个借助他本身神识就有贪爱之心，就能够感得啊，见到父母啊这个资源去投生啊。这个湿身呢，就是由于染着那个香味而诞生啊。这个化身，化身像这个天人和地狱众生呢，都属于化身的范围啊。这个孪生就是像畜生道，很多都是孪生啊。那这些种种不同的啊，胎卵石化的众生，他们啊所依住的地方也有差别，或者依于地面而居住的，或者在水中而居住的水族众生，或者在火上而依住的，所以火焰当中也有众生啊。所以为什么佛门里面你这个火蜡烛火呀、啊？油灯你都不能口去吹，你口吹熄这个灯火呢，就会伤害很多众生，所以就要用手轻轻的把它渗灭，就是依这个火来住的众生，还有依风而住的众生啊。所以众生的类别很多呀、啊，我们肉眼是有时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它是存在的啊，或者依虚空而住的，比如这个夜摩天以上都是依虚空而安立的世界，或者依诸慧目，依树木而住的众生，这树木就是一些树神呐、啊、鬼神呐 啊都依树木而住，有时候叫树木都叫鬼神鬼神村啊。好，那这些进一步就阐明这些众生种类的差别啊，这个差别就连续说了十五种差别啊，这说明在普贤的啊心目当中，他的关照的对境啊非常广大，也非常细微啊。那种种生类就是众生由诸多的类别啊，种种色身，这些众生有不同的颜色啊，容貌，种种形状啊，或者是直立的众生，或者是横行的众生，或者爬行的众生啊，他们有种种不同的形状啊，种种相貌啊，众生有相貌美丑的差异，种种寿量啊，寿量寿命的短长啊不一样啊，有的能活多少多少劫，有的可能就是朝生暮死啊，种种族类啊，它是啊。是贵族还是贫贱之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他有种种的姓名啊，名字的差异， 种种心性，不同的众生就有种种不同的这个性格特点。你人道就有人性，狗道就有狗性，牛道就有牛性啊，哎，种种不同的心性，种种知见，心性不同，它的知见也不同啊，知见有邪正啊，知见有感知世界的世界观啊不一样，种种知见，种种欲要，这些众生有他不同的需求啊，快乐的内容，种种意行，意行意就是心理状态，他的心行啊，潜意识里面的世界各不一样啊，种种威仪，行走坐卧威仪啊，有不同的差别啊。下面就是他们自身用具的差别，种种衣服啊，他穿在身上的衣服有啊，这个啊高贵和啊高贵华美和质朴的差异，种种饮食啊，那这个人道里面帝王有富贵之人山珍海味啊，一般的人就是糟糠啊，如果到了恶鬼道他还吃不上啊，这个甚至恶业所感，任何饮食到他手上都变成火炭啊，种种饮食，处于种种称于聚落，就是他所居住的环境医报也是各有不同，有的住在穷乡僻壤，有的住在沙漠地带，有的住在繁华的城市啊，有的能够住在宫殿里面啊，福报差异啊，乃至这个乃至就是概述所有的众生他的四身九类呀 这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和非人，非人就是那些鬼神了这些众生或者无足，无足就是在地面爬行二足的众生，像我们就属于二足的众生的两条腿了四足的众生就是爬行了多足就是有几十条腿的众生了有色就是色界的众生，无色就是无色界的众生有想和无想，无想天的众生还有非想非想天的众生这就概述了这个恒胜众生的对境是这么宽广。好，请看下面，如是等类我皆如彼，随顺而转，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段很重要，我们面对的众生很多，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他们，我们随顺他的方法是什么。好，这里就说得非常的明白了，对如是就是以上所表述的这么多种类不同种类的众生，我皆就是平等了，不遗漏一个，悉皆如彼，如彼就是要顺着他的需求心性去随顺一切要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一切以他为中心 啊，我们恒顺众生，就是不是要让众生恒顺我，是我要恒顺众生，我要理解他的处境、他的需求、他的耗药乃至他的烦恼啊，所以我皆如彼，随顺而转。好，这里就有智慧了，先要随顺他，但随顺的过程当中要升起观照的智慧，要转化它。那有众生他烦恼很重，说他要抢银行，那你也跟也随顺他讲抢银行，跟他站岗，那行不行呢？啊，那众生有种种的欲望，我们最终随顺的是他的真性，但是他的烦恼，我们在恒顺的过程当中要转化。这里就有善巧方便。我们民间有一个传说叫鱼篮观音呢，鱼篮观音就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观察一个渔村啊，有些众生可度，他就变化成一个很美貌的啊这个少女啊，拿着鱼篮里面有鱼。那么这个村里的年轻人一看一个美女来了啊，大家都来追求啊，追求这个美女，就说你们啊要啊要娶我为妻，就得要啊背诵经典啊，先是让他们背心经啊，这一背有好几百人都背会了。那说你这么多人，我也不可能嫁这么多人呢啊，那你就背普门品啊，普门品也有好几十个人啊背会了，再背金刚经啊，背金刚经也有五个人背会了，最后背法华经啊，这最后就是一个啊姓马的啊背会了啊，就嫁给他了啊，马郎妇。那嫁给他就在新婚的晚上，忽然这个新娘子啊得了疾病，暴病就死亡了。嗯，死亡呢，把这个姓马的年轻人就痛惜不已呀 啊就埋葬了。啊，过了啊几年之后，有一个老和尚到那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那么愚痴，那个鱼篮啊少女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把魂目掘开一看，金锁连体呀，啊，那是观音的化身。欲以先以欲勾牵，后令摸佛智。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禅曾经参过一个婆须弥多女，她是一个妓女。长得很漂亮，但是他这个菩萨呢，你只要跟他接近一下，就能得离贪欲嫉三昧，拿这个来度众生啊。所以这个我见如彼，随顺而转，这里面就是有智慧，有慈悲。总之，面对种种不同的众生，无论是善的众生、恶的众生，一个修普贤恨愿的普行人，一定要有慈悲心啊，同时也得要有智慧心，在随顺而转啊。对这些众生种种尘世，就是把一些众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啊，去恭敬的尘世他，种种供养啊。这种尘世供养就像对自己父母一样的恭敬了啊，在这世间对我们最有恩德的是父母，所以作为一个人，他要孝顺父母，要知恩报德啊。所以在家里，父母就是两尊佛呀，供养父母胜过你供养阿罗汉的功德呀。如果你在父母那面前让父母生气啊， 那每父母每一生的怨恨的语言，这个做子女的就要堕落啊。所以这个要像孝子恭敬父母一样的对待众生啊。师长，世间的师长给了我们知识技能，出世间的师长啊，予以了我们法身慧命，我们也得要侍奉这些师长，所以对待众生也像对师长一样的恭敬啊。这个师长甚至就像啊，奉恭敬供养阿罗汉乃至于供养如来一样的对这些众生。你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恒顺心态啊，就是要有一种平等心，关照一切众生，虽然他现在还是烦恼重重，福报不够，相貌丑陋，甚至不如自己的福报，但是从体性上关照他是有佛性，是未来佛。所以对待这些众生就像对待佛一样的平等，而没有差异。好，那对这些众生这种随顺之法呢，就是要饶益众生，利益一切众生。那这些众生有病苦的时候，众生总会生病啊，烦恼重。一般的病呢，有身体上的病，有心理上的病。尤其现在这个众生烦恼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吃的食品可能都有很多化肥农药食品都不安全。现在想到无量寿经一句话叫饮苦食毒啊，现在是全面食毒的时代啊，呼吸的空气都有毒啊，喝的水有毒啊，粮食蔬菜都有毒，所以生病的人就很多呀但对他身体上的病你想一个是饮食是四大不调，另一个也有孽障病，无数劫以来乃至今生的孽障让他生了病了，这时候医药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要给他做良医，让他消孽障，过上一个健全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现在得糖尿病的人现在已经能够确定吃肉都多的人容易得糖尿病你让他少吃肉多吃素，你就给他开了一个良方哦，你就是他的良医哦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生活节奏感节奏很快，竞争很激烈所以人呢就有心理上的种种问题，抑郁症啊，焦虑呀恐惧不安呢疫病呢所以你都要让他解决他心理上的烦恼所以这个就得为一切病苦的众生为做良医，以师道者是其正路所以正路从四象上来说，他迷失了路了，本来应该往南边走的他迷到北边了，你跟他指出个正路。实际上这里就讲到众生迷惑颠倒他就在三界六道轮转不已，不能走到解脱的正道，所以你为这个迷失在三界六道的众生指出条解脱的道路，这就是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在黑夜当中走路没有光明就黑灯瞎火那就容易掉到深渊里面去，你要给他一盏灯那这个从法上来说，我们众生在内就是无明长夜，你能为他讲经说法，这就是法的光明照亮他的内心于贫穷者令得福障贫穷无告的人以布施让他得到衣食的温饱这里从法上来说，他一点佛法都不知道不了解自己有如来藏的珍宝，所以他就很贫穷了虽然他有很多钱，但也就 有句话叫穷的只有钱呢、啊他也是贫穷的人啊，你让他了解通过佛法修行开发到自己内心的大方广的宝藏，这就是以贫穷者定的福藏啊。菩萨要这样的去以大平等心饶益一切众生，这是我们随顺众生的心态。好，请看下面。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前面已经介绍过，恒顺的众生的对境是无量宽广，用简洁话就是面对九法界众生你都要恒顺，然后恒顺的心态方法也说得很明白。下面就得要讨论，深入讨论这个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它的依据在哪里，它的道理在哪里。这个依据这种道理透彻了，我们才会甘心情愿的欢喜的去恒顺众生。如果这个理论依据我们还想不通，这就很难去恒顺。他是他，我是我，我为什么要恒顺他呀？他还应该恒顺我呀，啊。所以下面就有三个争问。何以故？这第一个争问，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恒顺众生能够令诸佛欢喜？啊，是恒顺众生就等于恒顺诸佛？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就是等于是随顺供养诸佛。如果能对众生尊重尘世，就是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就能令一切如来欢喜。那这个三个谛境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原来如来跟一切众生是同体的，是不二的。对这个道理，华严经曾经有个比喻，就是以海印三昧来比况，毗卢遮那如来所证到的是海印三昧。这就譬如香水海澄清，这澄清呢，这个海的就像一面镜子，然后这个须弥山一视天下，这里面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国土，它所居住的环境啊、生态环境、树林，它住的屋宅，都在这个大海中显现。那显现的是一个像，你不能执着这个海里面的这些须弥山、这些众生啊，是有一个客体，但也不能说它没有。好，那既然所有的众生印在这个海里，那它就是大海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印在大海里面的这些像，也都具有着大海的咸味湿性。好，那这个海就是如来，像就是众生，这样它就是同体了。 所以你顺着这个众生就等于是顺佛，你尊重尘世供养众生就等于尊重尘世供养如来，你让这些众生欢喜也就让诸佛欢喜，因为它是海印三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如来心中的众生。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道理？于是我们换过来说，你让众生生烦恼，佛也就不高兴了啊！你总是让佛不高兴，那这个天龙护法可能找你的麻烦了。好，那第二个再讲何以故，这是在讨论什么问题呢？因为众生跟佛在我们现象上来看它是不同的，那为什么说恒顺众生就是顺佛呢？啊，前面是谈恒顺让众生欢喜诸佛欢喜，那这里讨为什么恒顺众生就等于恒顺诸佛，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十方三世一些诸佛如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佛的心是什么，以什么为体，佛心就是大悲心，是以大悲心作为他的体性，也就是一切诸佛如来从他修因正果的全过程，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众生，是因为有苦难的众生他感同身受，就升起了同体的大悲心，由于这个大悲心就升起了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由于有这个菩提心就引导他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六度万恨，最终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提出大悲心。一般的众生我们也有点仁爱之心，有点悲，但是不广狭地，只是对自己的家亲眷属子女有缘的人有点悲心，但这个佛菩萨的是同体的大悲心啊，这是处世间法的大悲心才能称为大啊。这个大悲是一些善行、一些功德之首，这大悲心一旦显现出来，对一切有情的众生的那种慈爱就等同一指了。我们在经典当中讲的常常讲的佛视众生等同一指，那涅槃凡夫只是爱他的子女，对其他的子女可能比较漠然，那佛是把一切众生视为自己的子女，如罗诃罗，所以这样的大悲在一个菩萨修道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啊，就是以大悲心他能够引发一切这个助菩提法，有大悲心啊，就能够开发无私智、广大智、自然智，有大悲心就能够清除内心的热恼啊，随顺有情它就是非常自然的就会这样去做，就好像一个慈母对她的子女，她有一点悲心，所以这个子女的需求他马上就会了解到，马上给他准备好啊，在他服务于子女的过程当中也把他的母性的一些智慧显发出来，所以说一个女人不是说学会了怎么抚养婴儿的方法才去结婚生子，她不学会没有学过，他的子女生下来了，他自然就会知道怎么抚育子女。 婴儿拉尿了，尿长了，他自然会把它放在干的地方，他自己放睡在湿的地方。那这种智慧从哪来呢？它本能的从诚心里面、爱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不需要人去教的。这就叫不需要人教的，就是无私智嘛，自然智嘛。那一个菩萨，他在饶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也是把这种智慧显发出来了。所以如来诸佛如来是以大悲心为体故。好，请看下面。譬如旷野沙气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细节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说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好，看这一段。下面又给出了一个比喻，这叫旷野喻，来说菩萨、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这个旷野沙气之中有大树王，就这旷野比喻没有人烟的窘无依无靠的地方叫旷野生不起善根，就比喻成沙气沙气就是沙漠地带，充满着沙石，长不出东西的树木的。好，那这个旷野比喻是生死旷野了，生死轮回的旷野。沙气比喻成众生的烦恼，就在生死旷野烦恼当中，有大树王。大树王比喻众生本具的佛性，那个正因佛性就在我们的烦恼里面，但是它被我们遗失掉了。由于这个沙气很干燥，这个树根它要水来滋养，它没有这个水，所以它就隐伏在我们的烦恼里面。虽然不能现前，但是正因佛性并没有失去。好，那这个就是佛让我们知道这么回事了。旷野沙气之中有大树王，就是目前我们众生的状况，我们就在生死轮回的旷野，在我们厚重的烦恼当中，但有大树王。如果这个大树的根能得到水的滋润，那它就会长出来长出它的树干，伸展它的树枝长出枝上长出它的树叶，树叶长出它的花，花能够结果，枝叶花果就会现前。而且你这个水浇灌的越丰沛，这个枝叶花果就长得越繁茂。这个比喻来合法，来旷野就是指生死轮回的地方。生死旷野菩提树王，这个大树王就是指我们的菩提树，也像这一样那一切众生而为树根，一切众生的烦恼当中有正因佛性这正因佛性就成为菩提善根，这就成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 就这棵树长出的花和果就代表诸佛菩萨，这就说明诸佛菩萨是由凡夫修成来的。因为你本具这个佛性，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佛法千经万论指点我们具有如来藏性，具有佛性，具有一真法界。当我们相信了我这个心性具有佛性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种生命的尊严感，我们才会开始由这个本觉的佛性，正因的佛性开始来修行。啊，这个修行首先就要得到一个大悲水，这个水来浇灌，所以是这个大悲水甘露法语来滋润。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也是从涅槃凡夫的迷雾当中啊，迷失颠倒当中觉悟自己有正因佛性，开始修行，最后得到了这个花仪果，就是成就了佛菩萨的果位。啊，所以这个树根就得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一切诸佛菩萨来度我们，也是要讲经说法，法语滋润，那我们这个啊干枯很久的树根得到滋润。啊，那众生呢？啊，得到了法语的滋润，明白的真相，开始修行，最后一切众生修戒定慧六度，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最终也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啊，这个智慧花啊，花是代表菩萨修行人因地修行的六度万恨之花，果就代表成佛的一切种子。好，那这样也就告诉我们一桩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去恒顺众生，要饶益众生，是由于你饶益众生，你自己就能成佛，说明进一步说明这种事情啊，你利他就是自利，那何以故？再重新来提出这么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利益众生就是能够让自己成佛呢？何以故？这里还是谈同体的问题。前面我们谈海印三昧，大海当中印现的万象与这个大海同体，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佛在大菩提心中的众生与菩提同体。所以在华严经如来出现品里面就谈到这么一桩事情，如来成正觉的时候，就成佛的时候，就限量普见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乃至普见一切众生入涅槃了。何以故？如来与佛皆同一性，一性就是无性，所以就大悲心相续，救护一切众生，这是站在佛的立场来观照。然后如果以众生的立场来观照，如来出现品下面还有经文，菩萨因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啊，就是菩萨就作为我们这些众生的代表，念念当中有佛成正觉。为什么呢？诸佛如来所证的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那个体性。这样就是把众生跟佛同体，而且交融互摄的道理给我们彰显出来。所以既然是同体的话，那我们作为 修行普贤恨愿品的行者，就是诸菩萨，以这个同体的大悲水饶益众生，就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佛所证的啊。这个阿就是啊无的意思，耨多罗是上的意思，阿耨多罗无上，这个三是正的意思，藐是等的意思，这个三下面的三又是正的意思，菩提是觉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区别于声闻的啊正觉啊，也区别于菩萨的啊正等正觉，它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佛所证。好，这样就从这个道理来总结一个结论。是故一切菩萨，你所得到的这个无上菩提是属于众生，如果没有这个苦难的众生，轮回的众生，你就发不起这样的大悲心，没有大悲心你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你就不能啊积功累德，你最终你就不能对治自己的烦恼，你自己就不能成佛。所以如果没有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就无上正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菩萨成佛之后，他也要报众生恩，是由于有众生才让他成佛了，所以他成佛一定要饶益众生。就在净土法门我们也常常讲，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自卑，我西方极乐世界很好，但我孽障深重，我修行不够，我心不清净，我往生不了啊，别人都能往生，就我往生不了，我罪孽很重啊。你老是这么讲的话，好像是很谦虚，阿弥陀佛听了以后真很痛心了，你都不帮一下阿弥陀佛的忙啊。阿弥陀佛是一个前提呀，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往生，他才能成佛啊。若不生者不起正觉，你老是往后退不往生，那害得阿弥陀佛这法藏菩萨都成不了佛，你不帮一把吗？所以这个我们众生跟佛是这样的一个密切关系啊。所以佛成佛之后，他一定不会在长寂光土就在那里安享快乐，他一定是以同体的悲心，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轮回，佛就会不断的来到这个轮回的苦难的时间来救度我们。何以故？是由于他要报我们众生的恩，是由于他有同体的悲心，我们轮回诸佛也痛心了，如见如心了。好，请看下面。善男子，汝于此意因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